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尊敬的马英九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和马英九先生是第二次见面了。
习总书记好，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
时隔九年，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再次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马英九此时已经卸任，他无官职在身，但继续受到北京超高规格的接待。这是马英九第二次访问大陆，他率领的大九学堂台湾青年学子在4月1日启程，从台湾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沿途中，马英九多次动情，他在参观孙中山故居，到黄花岗72烈士墓陵献花，恭祭皇帝，谈到炎黄子孙的骄傲，在万里长城唱抗日歌曲时，他都忍不住哽咽。
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谢谢大家。
此行的高潮是4月10日下午马英九与习近平的见面。在会面中，马英九还口误将文字稿中的中华民族念成了中华民国。习马二会释放了什么信息？马英九在会面时是真的口误还是假口误？在台湾民进党继续执政的现实中，国共两党强调民族认同与九二共识，能改变什么吗？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驻台北的记者廖宗翰。宗翰你好。
永红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关心习马二会。新加坡很多听众还是对于习马会很有印象的，因为2015年第一次两岸领导人的会面习马会，就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当时候还是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那时候是举世瞩目。九年过去了，如今习马再一次见面，马英九他已经没有官职了，不过还是受到很高规格的礼遇。中共总书记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带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两个人去会见马英九。但是我们在谈这个习马会的时候，先提一个小节哈，就是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呢，在念致辞稿的时候，文字稿是说中华民族，但是他说成了中华民国，后来马英九又自己马上改了。这个其实在大陆是挺犯忌的哈，因为大陆他认为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就没有中华民国了，而且如果你承认中华民国，对于北京来说那是不是有两个中国？我就对这个细节很好奇啦。我想请问一下宗翰啊，在台湾的媒体舆论有没有去关注这次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提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有，其实台湾的各家电视台全部都特别 quote 马英九说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甚至台湾的这些平面媒体新闻网站甚至有用到说这个马英九豁出去了说出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因为马英九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在到北京之前，包含去广东以及到陕西过程中，其实没有像上一次一样，上一次在中山陵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提到中华民国的，
去年访问大陆的时候啊。
是的是的，那在这一次前面的这个行程当中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这个词汇，那在习近平面前特别提出来就让人特别的关注。
那台湾一般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认为是口误还是假的口误？而且他们对于马英九讲这四个字有什么评价？
基本上大家会认为他是刻意为之啦。为什么会刻意为之呢？在台湾蓝营特别像马英九，他一直强调九二共识，他的这个核心内涵是一中各表嘛。那这个各表在蓝营在马英九的这个认知里面，各自表述的中国 这个中国它指的就会是中华民国。那透过在习近平的面前用这种口误的一个方式来提出来，他其实也反映出他的内心，他的政治认同对于中国的认知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一些反对九二共识的人，包括民进党，在他们的认知里，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有九二共识就没有中华民国了。那么马英九他用这种方法来表现九二共识，其实还有一个口头表示的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是，其实对应到后来马英九办公室他们发布的致辞的全文哦，在最后一段，其实马英九也提到了说，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那这个就是用一个比较叙述的方式来带出一中各表，所以他的致辞里面其实是有这个精神存在的。那么前面用这种口误的方式，他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比较技巧性的抛出中华民国的概念，那也不至于让北京显得很尴尬。相信其实北京也很清楚哦，对于马英九来说，他的这个年龄的人，他的一个政治认同，对于这个中国的认同哦，应该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华民国的认同。
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他是真的口误还是装的？
我自己觉得技术性的这个成分高一点了，毕竟都已经对着讲稿在念了嘛。我觉得两个层面来看，马英九认不认同中华民族，他百分之百是认同的。中华民族也是他通篇的致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也是他跟习近平这一次会面的时候，大概是双方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但是呢，在要谈之前，他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小插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马英九这次去，他还是被台湾内部会有一些批评哦。一般的民众，然后以及包括绿营，其实一直都质疑说，你不敢在习近平面前提出一中各表。所以他出发前，他其实是面临一些来自台湾的，甚至于这个国民党党内的一些压力的。所以说，透过这个方式，很技巧性的回应了台湾的一些要求，台湾的内部诉求。
其实钟汉，我在看他在念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是技术性的把中华民国蹭进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也要练习过来，要口误到这么准也不容易，对吧？
是，
有些人认为说大陆跟他也有默契，就是说啊，这个口误也许跟大陆有套过招了。你觉得呢？还是他其实是在冒险，而且口误完了以后不是风险很大吗？万一北京那里翻脸怎么办呢？
我相信北京他们绝对是有通盘的准备的，他们也有通盘考量的，这个是可以预想。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抛出来，其实彼此有个台阶下，就是我达成了一个内部诉求，很技巧性的来达成了这个内部诉求。那对北京来说就是哦，他只是口误，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带过，那么对彼此其实都有一个交代。
真的是一中各表在实践中。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口误啊，除了口误以外，当然还有我们看到双方的致辞，还有会议以后大陆发的新闻稿。你看这次习马二会他传达了什么政治信息？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回顾一下，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的对台工作会议，其实就已经提到了一些今年度北京对台工作的一些要点。那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嘛。所以弘扬中华文化会是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那这个呢，就对应到了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谈话当中，重点把它放在中华民族以及两岸之间的这种血脉啊、亲情啊等等。如果用大陆的政治语言来谈的话，它是一个统战的场合，统一战线的场合，所以它会比较多的是一些柔性的叙述，比较强硬的语言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那重点放在强调两岸的文化血脉以及一个民族，他一直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 所以它其实福音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就是它的四个坚定的最后一个，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两岸同胞他要共同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跟过去他一直提到的概念其实是相近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终极目标下，那两岸要统一，这种民族的软性的语言，那里面还是包括了一些关于譬如说反台独以及反外部势力干涉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在新华社的这个稿子里面呢，其实习近平的用字就稍微强烈一些了哦，譬如说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习近平的概念就是把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抛出来，但是他的精神其实是落实在底下这一些细项里面的。
这是习近平要传达的一个比较软性，诉诸于你的感情啊，诉诸于民族认同，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马英九呢，他要表现什么呢？
其实马英九跟习近平最大的认同，我相信哦，就是他们都同意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这个在马英九的致辞在一开头就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一次他提的这些其实也可以在他的行程当中去做对应。去年的访问他是家祭，
清明祭祖，
清明祭祖，是的。那这一次呢，台湾这边的观点会说马英九这一次走的是国祭的路线啊，国祭典的祭啊，
从家祭到国祭，
是他这一次是去祭拜皇帝，特别强调这个炎黄子孙的这样民族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他跟习近平共同都认同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在这个概念之下呢，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而马英九他也强调了两岸之间虽然是这个中华民族，但是呢，其实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例如说他在致辞里面呢，就提到了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维护两岸和平，以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确保两岸互利双赢。那这句话其实就隐含了其实希望北京可以尊重台湾它所珍视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也就是政治体制吧。
是的，它是以一个中华民族的框架，一个北京能够认同的大框架之下，它抛出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你更应该要以这个民族的智慧可以重视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跟生活方式，也就是刚刚永宏提到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啊，用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语言来包装。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马英九的这一次致辞里面很强调的是和平，他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也多次提到，所以他就提到说对台湾来说，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就没有安定进步的台湾，对中华民族来说，没有和平共荣的两岸，也不会有璀璨光明的未来。那这个隐含的就是，如果走到兵戎相向，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没有办法达成。
就是你不要武统，
是，也是同样用一个柔性的中华民族的语言去包装，希望不要发生武力犯台。那后面呢，他引用鲁迅的话嘛，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觉得这个是马英九这一趟他很强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缓和两岸关系，特别在现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希望两岸关系可以有一些比较缓和的作用，不至于走到这种兵戎相向的阶段。
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信号，两边用这个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来沟通嘛，但是台湾社会的观感对于马英九这次去的观感又是什么呢？还有中华民族认同这一点在台湾还被人家接受吗？
那这个其实就很有趣哦。台湾的政治大学二月份其实有公布了一个去年十二月做的哦，就是他们这个是历年都会做，从1992年以来都持续在做的一个统计。在这一次最新的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到了 61.7%， 这个趋势是持续上升的。它这个趋势哦，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拉开差距的。那特别近四年，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近四年都已经在六成以上。那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其实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它其实是越来越淡的。一来是两岸分治已经七十几年了，那这个是其一。其二就是当这个国际上面对于中国的认知普遍都把它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民众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属。在这个背景之下，马英九这一次去大陆，那特别强调中华民族，这是我自己推测的啦，就是马英九认为民进党的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政策啊等等其实是存在危机的，而且会挑衅到北京的，那么他觉得可能这是影响这种危机存亡的关键吧，所以他这一次去特别强调这些东西。但是台湾民众普遍对这些概念，第一是淡化了，第二是最近台湾因为又发生了地震，花莲的强震造成了十几人的死亡哦，那么上千人受伤，那么台湾民众这段时间的情绪是比较是低落的。那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间就在马英九去大陆的第三天，所以就开始会有很多的舆论来批评了。那特别像马英九去，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这个家国情怀的，民族情怀的，所以他可能去到祭皇帝的时候啊，或者是登长城的时候都落泪，还有人去统计他这一次行程到第九天的时候他已经哭了五次了，
马哭哭。
那台湾民众的想法是，我自己家里面都死人了，你自己家都死人了你不哭，你跑去哭一个几千里之外上千年之前的，那个是会有一些矛盾心理存在的，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批评了。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多是对于马英九个人情绪表达的一些不满，引发台湾民众的一些微词哦。但是我相信民众还是认同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马英九过去他可以起到一些缓和的作用。
民进党方面呢，我看到马英九跟习近平会谈以后，当天晚上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陆委会他们也发了一个说明，台湾的外交部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啦。民进党这次的反应怎么样？
其实我们从行前来看哦，就是包括也有台湾的一些网络调查的机构他们去做了一个统计哦，这一次马英九去大陆访问的网络的一些舆论，然后包含一些亲绿的社群网络在批评马英九上面哦，没有去年力道来的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密集。我们看到4月8号的时候，台湾政府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那个时候受访的时候，他甚至说两岸只要有沟通交流都是好事。但是呢，马英九见习近平之后呢，昨天晚上陆委会发布的新闻稿里面就比较回归到过去那种诉诸于国内政治的一个诉求，例如说又把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抹煞台湾国家主权地位，片面设定两岸终局的政治框架。那么我们觉得他比较诉诸于这个台湾内部民众不满的那个情绪了。
那国民党呢，这次马英九到大陆去访问，国民党态度是似乎是有点保留。就在马英九访问大陆的同时，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他们是在访问美国，他们还参加一个美日台三边二轨的兵推，好像是不是要跟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互动保持一个距离啊？
其实这一次马英九去的时候，国民党行前相关的评论其实很少，但是私下跟国民党内部的人谈哦，国民党其实接下来马上还是要面临到地方选举，那么其实是有一些选民压力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种你去谈中华民族，然后在这样子的天灾的状况下又在跟对岸这样子的密切互动哦，其实这对于选票是不利的啦。所以其实国民党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是 会觉得马英九你太自私了，你只想到自己的历史定位，你没有想到党的利益，接下来要面临选举等等。另一派的说法，但比较缓和一点，会说马英九是一个就是理想主义者，马英九实在是太理想主义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永宏刚刚也提到了，国民党的高层现在也去美国访问，所以其实总体来看，美国因素其实一直在国民党以及民进党之间发生一些作用，这就显示了其实两岸的情势它其实是更大的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国民两党都必须要去 balance 这个两岸以及台美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去年马英九他第一次登上大陆回来以后，他就在机场很激动的说九二共识活过来了，然后我就在想，他的意思就是以前是差一点要死了啦。可是我看台湾去年后来也没有太多的波澜，到最后的总统选举还是民进党赖清德胜选的。那么这次呢，马英九去了大陆，这次是更进一步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谈到一中各表，会带来什么不同吗？还是会像去年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呢？
马英九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个捍卫者，但他认知的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还是我们刚刚强调的这个一中各表。他如何去体现呢？就是包括去年的时候直接在这个行程当中就提到了中华民国，包括题字的时候落款写了用中华民国的纪年等等。那么这一次在习近平面前提出中华民国，马英九做这些行为他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其实是在于透过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方式向北京传达台湾其实并不是只有这种独立的台独的一个声音，他还是让北京有一些希望的哦，就是这个两岸同属一中的这样子的希望。但是呢，他同时想要传达的是，当你愿意坐下来跟我谈，当你愿意跟我互动的时候，其实你也默认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前总统嘛，我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嘛，那你愿意接待我，我们两个可以面对面坐下来，用一个平等的方式互动，那你在行为上你就已经默认我的存在了。意思是北京其实还默认一中各表存在的空间，这是我们推测马英九的认知。但是呢，结果会如何？我想北京当然会体认到一些善意啦，至少它对于两岸关系会是比较和缓的一个有利因素，一个正面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毕竟马英九并不是现任的执政者，那么接下来执政的是赖清德，北京其实对于赖清德台独的这个定性是非常强烈的。我觉得马英九的行动它可以有助于两岸民间情绪的和缓，但是结构性来看我相信不会有这么结构性的影响。那另外就是从中美竞争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来看，那么在美国的选前，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心力再去顾及台海这边的情势，所以他希望台海这边可以稳定。那在维持台海稳定不损及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相信北京会有很多动作。那么这个也不是马英九去见一面就可以产生结构性影响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缓和气氛，但是不会有产生一些结构性影响。
是。
谢谢钟汉今天给我们分析跟分享台湾社会对于习马二会的看法，以及马英九跟习近平这次见面的时候传达了什么政治信息。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